大家好，我是小豹。
Hello， 我是 Kid。
Hi， 我是圆圆。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听到这个声音，欢迎来到脑内飞行日志。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暌违26年在台湾重新上映的回忆三部曲。
26年哦，好久，我没有看到他前面的那个。
1995年上映。
而且1995年台湾有上映吗？不很清楚。
有吧，好像哎。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没有，
因为我们那天去看的时候有光年
House
总监聊过，
对，
然后他有提到说，这部片其实只有进那个后来只有进 DVD， 所以他没有官方译名。然后
可是他说 DVD 都是盗版的耶，
不是不是不是，有官方 DVD， 那也有盗版，那盗版的时候呢，就自己给了一个名字叫《回忆三部曲》。
所以
原来如此，
所以是盗版名字，
就是盗版的名字。官方的 DVD 就叫 Memories， 就是只有只有记忆这样。
英文片名，
那但是后来这一次上映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啦，确实这个名称是有效果的，回忆三部曲。对，因为你如果去搜寻的话，这个名字是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的，
算是有鉴别度的名字。
对啊，而且我在讨论什么的都会环绕在这个名字上面。今天聊回忆三部曲呢，在这个环节呢，就想先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希望可以赶快去看。
真的，
因为如果你还没看过，然后你想要，就我们接下来会爆雷嘛，
非常困难不爆雷的讨论。
不是不爆雷就聊个雕啊，不爆雷就是这部电影很好看，
你就会听到我们的形容词了这样子。
那大家再见喽，拜拜这样。
就会有那个全场起立鼓掌几分钟之类的形容。
而且我今天才看到一个日本节目里面，然后可能他们就请了艺人去分享动画，跟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有吉弘行，就是一个所谓毒舌，他蛮多年的，
他是不是常上男女纠察队？
以前啦，以前常上男女纠察队，然后他的代表就是蛮毒舌，可是很中肯，所以深受大家喜欢。
嗯，
对对对，那就请艺人上节目推荐动画给有吉，反正那个艺人就讲了一堆有的没的，然后一直被有吉吐槽，就说这不是本来就应该的吗？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结果他讲一讲讲了，觉得自己没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好吧算了，那这部动画很有趣，请你去看这样子。然后有就说，你一开始这样讲不就好了吗？你就是想要秀自己是一个很有动画知识的人，所以才会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你一开始这样讲的话不是更有吸引力吗？超凶。然后我就觉得你讲也是蛮有道理的，然后就我们今天要录这一集。
没有，就是不然也可以，就是前半段反正大家都听到，就这部动画真的很有趣，你一定要去看。
对，没错，所以我们结论就是一开始我就想先跟大家说，这部动画真的很值得。
对，而且我觉得它是很值得在电影院看的动画。
也希望你看完电影之后呢，再回来听这一集，我相信会有蛮多不一样的感触。
我刚看光年映画的粉丝专页，他们过手周已经破百万了耶。在这个时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单，而且我们是去邀请我们去看的特映会，所以我们有拿到精美的小礼物。
哦，那个真的很值得哎。
特点，
对对对，它是有点胶卷的感觉嘛，相片胶卷的感觉。
对
对，
反正就是一看就知道哦，这个真的真心希望他们票房好，不然老板应该真的会亏。所以好东西跟好朋友们分享。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差不多要开始切入主题了。如果不希望被爆雷的话呢，那就先跟你聊到这里。那我们希望你看完之后再相见。
那么以下开始，这一条就是我们的剧情防雷线。好，
我想要先简介一下三部曲，之所以为什么会很有话题性，其实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它第一个，它是大友克洋导演，就是。
阿基拉，
对，阿基拉还有蒸汽男孩，这两个算是大家普遍最知道的作品。
应该是，我跟我朋友说我去看回忆三部曲，他说哈，那什么东西，然后我跟他说是大友克洋的，他说哦，我只知道阿基拉跟蒸汽男孩。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对话。
对，这是集结他一个短篇集漫画里面的故事，然后把它抽取出来之后，
三个
对不起，三个，对对对，我刚刚是要说一本漫画里面的短篇，
三个短篇，
三个故事，对， 结局出来之后呢，然后就制作成这个电影。好像本来是因为有个长片要拍，但是那个长片
胎死腹中了。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就拍了三个短片。那这三个短片的名称呢，分别叫做《他的回忆》，然后《最臭的
兵
器》，然后最后是《大炮之街》。
嗯哼，我一开始我是完全没有看预告片去进入戏院的。听起来《他的回忆》就是一个很柔和的感觉，因为她是女字部的她，就是感觉很温柔哎、
欸。哦、嗯，
想不到，真是吓了一跳啊！
我本来最期待的是《最臭兵器》那一幕，
为什么？
脑海中就想到就是可能一个人一直放屁还是什么的，就想说应该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想看他怎么呈现这个东西。
现在大家特别会特别期待的其实就是他的回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回忆里面的脚本是金敏的作品，所以在一开始的讨论之中，他的回忆是特别受期待的一个段落，
会有一个额外的加分。
对，有一个额外的期待，额外的加分。那但是你听到金敏这个名字之后呢，你就会知道刚刚小豹说这个名称听起来好像很柔和这件事情呢，可能
说他的回忆这个片名哦
对，可能就很难存在了。毕竟我们看过看过所有金敏的作品里面呢，基本上都称不上柔和。
哎、欸，还是有《东京教父》这种偏温暖的嘛？
对对对对，就是最柔和的，我觉得就是《东京教父》了。其他无论就算即使是《千年女优》啊或什么这些，其实里面的东西都，甚至我觉得说有他的心灵混乱都可以这样讲。
哦，
那
我们就先来切入他的回忆好了。
嗯，
好啊。
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回忆到底在干嘛。故事呢，就是讲一艘执行完任务正要返程的太空船收到求救讯号，他们就循着讯号来源，就去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
对，
总共有四名队员，其中两名队员就带着武器进入太空船去寻找生还者。进入太空船之后，就看到那个太空船里面呢是装饰装潢都非常漂亮的宴会大厅。一旦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呢，大家就会觉得有点危险了。没有错，那个整个太空站的一切啊，繁华美丽，都是一个一世纪前红极一时的歌唱女伶的记忆。
嗯，
到底进入了这个巨大的宇宙飞船之后会怎么样呢？
下集分晓。他的回忆这个篇章，我觉得主要的是他的画面跟他脚本的细节的呈现。那如果你要讨论创新度或者是特殊性的故事口味的话，其实应该是后面两个比较有一点点。
我有不同的看法、
嗯、
因为它是1995年上映的片子，可是它对于整个太空旅行跟那个世界观，我觉得就算放到现在它也非常的前卫耶。
哦，设定上是啊，不过其实以故事上来说，我是要提说就很容易想象，就是其实这整篇故事就在讲一个海手遇到 Siren， 就是所谓的海妖的故事、
哦、
那大家都听过，或者说你如果没听过你也去可以去搜寻、嗯Siren， 赛伦
海妖，
应该就找得到。水手传说，你在海上会听到女生在唱歌，当水手被那个歌声吸引过去之后，可以发现海上会有很多半身浮在水面上的女性，
嗯，
然后就在唱歌，听着听着歌就会陷入他们的
诱惑里面，
诱惑里面，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就各个版本不一样，那大部分可能就是被吃掉这样子。
总之
你就陷入了，对对
对，
你就陷入了。那其实它整个故事架构就是这样，它全部的设定其实都很海洋啊，我觉得，
嗯，
只是把背景放到太空去了，
是，
嗯，
是，所以你就说这个故事它其实就是在宇宙遇到海妖的感觉。
哎呦，你怎么讲的这么好？我刚刚那个简介就可以剪掉了。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这个感觉非常的强烈。Siren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可是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经典故事转化得这么漂亮。最核心的地方是当他收到那个急救讯号的时候，我觉得最屌的一件事情是他的急救讯号一传过来之后呢，那个船长就说了一句，他在那个急救讯号里面听到什么，他急救讯号听到蝴蝶夫人的歌剧。
歌剧的原版故事是日本的女子，她遇到了美国的军官，然后跟他就是热恋之下结婚有了小孩，可是美国军官回去美国之后呢，没有按照承诺马上回来，隔了3年回来之后，美国军官带了一个新婚太太，然后这个日本的女子呢 还被要求要把孩子交出去。
嗯，
总之各方面来说都有点被背叛的故事情节在里面。
对，但是他选唱的那个段落是晴朗的一天，他还在那个幻想先生从海上回来，然后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美好的时刻。
嗯，急救讯号里面的讯息传过来，一个女灵在唱歌，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马上连接到了海妖 Siren， 然后呢配合蝴蝶夫人的音乐一下，那整个画面就是超级美，在太空中有很多碎片啊，然后很磅礴的场景，然后就是那种太空中的孤寂，
太庞大了，你就感觉自己很渺小。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经典，随着那个镜头一直往救难的中心，就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进到那个刚刚说的太空飞船里面，随着画面一直往太空飞船靠近的同时，会听到那个蝴蝶夫人的音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声，环绕整个太空的环境，哇，我真的鸡皮疙瘩耶，美到癫。
我觉得动画就是在这个 moment， 你真的是想起立鼓掌。他可能甚至还没有任何情节正在往前推进，但是光是这些画面跟这个音乐配起来，就是你就是感觉到这个宇宙有这个力量，然后你置身在这个空间中被环绕笼罩，
可那画面就把你吸到那个我们刚刚说破碎的太空船里面。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海妖这一段，我一开始是蛮期待他们会遇到一些比较奇幻的故事，
蛮奇幻的、
啊、对，但是这个奇幻感跟我一开始脑中那个脑补的奇幻感有点不一样。
那你本来期待的奇幻感是哪方面的？
我本来想说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就是科技背景，然后他们被吸引过去之后可能会有点像是跑到一个就是奇幻
一次元空间哦。
对 对因为这一集有点像我这边可能会再爆一个雷，黑镜的某一集好像是 S5 第五季吧，某一集有点跟这个很有点像，就是也是太空船然后失事，然后那个男主角做了一个很美好的梦，后来发现是一个废弃的太空站的那一集。我其实第一集第一
开始，不是第五季吧，这很早。
那不是黑镜，
而且对对对，那是爱死机器人
哎、欸。哦，那是爱死机器人。哦，sorry， 对，哦，好，
那是爱死机器人。那第一季。
对。
哦，所以是第一。总之我其实看到前面，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其实是那部影集。对，但是他们有一点点概念上的不太一样了，可是、那個、
不太一样。
对，可是那个包含整个宇宙环境，然后那种失事救援，那个感觉，我马上就是把两部连在一起，所以我稍微。幻想的是有点偏美好的那个方向去，虽然那部最后也没有那么美好，但是我觉得中对我没有想到，因为这部的中间有点太恐怖了。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看，尽量避免看恐怖片，没有说完全不看，可是我是尽量避免看，我会在电影院的椅子弹起来的那种人，而且我弹起来的还不是看恐怖片弹起来，我忘记是看哪一部片，
《重案对决》。
哦，你有印象是不是？
嗯，就是因为我都不是被恐怖片吓到，我不太会被恐怖片吓到，但我就是
被
这些旁边去看电影的人他妈的很用力的从椅子上这样弹起来的那个动感去吓到，好不好？搞什么鬼啊！
就是他们中间因为要去找那个求救讯号的来源
生还者，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太空船，里面有很多各种奇奇怪怪的机关。
我要帮
听到
这一段说一个，就是讲一句话，就是他没有 jump scare， 所以你不要因为会有那种突然跳出来的东西而害怕，他完全不是那种，但是他是会有一点点，应该是蛮多心理压力的，应该不是一点点。
而且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要梅花座，旁边又没有人，干那个其实真的很恐怖哎、欸。
我是觉得啦，虽然你们坐在我旁边，我也不太可能会去抓你们的手，但是其实有一刻我真的觉得我把手抓得好紧。
我就很喜欢这种，我很喜欢在有一些恐怖的故事里面很有心理压力的感觉。 Jump scare 真的很无聊，心理压力就是让你觉得无时无刻都好像跟主角在同样的环境里面。
对，
嗯，
我自己很喜欢的段落是要进入那个巨大的宇宙飞船之前，其中一名太空员就对着镜头说他现在要执行什么任务，然后秀出他的执照来， 这件事情呢看似无关紧要，可在他秀出执照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那个小皮夹下面有一张全家福。
嗯，
对，
就可以从这些小细节去推敲这个人的背景跟他可能会遇到的挑战，等于是也让观众有一点点有迹可循，他不是全然的什么都不给你，
就是他不用讲的，但是你就会知道这就是他很珍惜他的家庭的感觉。
嗯，
真的是细节级魔鬼。另外一个搜索员他在幻觉里面看到跟那个女明星，就是那个
歌剧女伶
有一些互动，然后因为那个人、嗯、就是另外一个搜索员，他是一个比较近女色，不是啊，比较喜欢
女色，
跟女生有互动关系的人，所以他就有一点被吸引的感觉。然后
对
画面切近之后啊，在那个船上的他有很多一些以前的照片，其中一个照片呢，就是女伶跟他前
是未婚夫，
未婚夫，对对对，女伶跟他未婚夫的照片。结果探索员跟女伶的幻觉发生完之后，再切近的时候呢，未婚夫就变成那个
对
那个人的脸了，
画像变了啦，
画像马上改变，對對對對，然后我脑子就跑出鬼店的一张照片。嗯，
哎呀，好恐怖，吓死我了！
鬼店真的好看，它里面就是有一张画面，就是主角突然出现在墙上的一个大合照里面，然后最中间的那个人就是他。
嗯，
对，
我觉得这好像是某种预言。
预言什么预言？哦，
就是某种预言，你已经属于这个飞船。
嗯嗯嗯，对对对对。Okay.在这三部曲里面，我自己个人想了一想之后，还是最喜欢他的回忆。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故事的结构真的是最完整之外，而且在某些剧情你是可以去，就像刚刚说的，回忆到某些小片段，小小的。我非常喜欢在电影或者是作品里面有那种刻意露出的小讯息，你不确定它到底未来有什么用，或者是你不知道，你在看的当下的时候不知道，可是当事件在未来发生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个暗暗的感觉，你甚至可能不记得哦，可是你会有一个小小的感觉是很熟悉，你会遇到这个困境的原因，你身边是有相关的事情的。
嗯嗯，
我觉得那个串接真的是串接的超级好，
真的就是所谓的环环相扣。哎，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往前找到一个类似的画面出来。
嗯
嗯，但是就是我其实看到后面，我会有一个疑惑，因为它是一艘等于是类似有 AI 人工智能的飞船吧。
嗯
嗯，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那女灵其实已经死了。
嗯
嗯，
对，那这些幻影到底是怨念，还是其实是那个 A 人工飞船的 AI 留下来的一种不舍？就是我会还蛮好奇你有什么想法的。
我
没有觉得此刻的 AI 很有机械感，我反而是觉得透过 AI 的方式让这个女灵的执念被强烈的留下来了。
嗯，如果我觉得概念是一样的，就是说标题叫做她的回忆，所以这整艘船的一开始可能就是为了她要离开某个地方或什么而搭建，或者是而坐上这艘船。那AI 在这个过程当中吸收了他所有的回忆，因为在里面可以看到他把很多东西都放到电脑里面了，他还做了他环境里的那个成像全像投影
分析影像，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他在再生的时候就已经很充满盼望的了。
嗯，
那我觉得那些盼望的概念也被 AI 给吸收了。
嗯，
所以也许你说 AI 是这个角色的一个重生或者是延伸，我觉得都 OK。反正第一个故事就这么精彩。嗯，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哦，它里面的那个画面是，我觉得随便一个画面停下来，你都可以把它当桌面的感觉，
真的很美，
真的很屌。
但它好像是全手绘耶，好像只有一两个后期特效。
对对，就是全手绘才有那个 feel。真的
帥。欸，你知道森本晃司跟媒体说他跟金明的这一部他的回忆就是要打倒大有克洋的，
应该是说他们一直在想要怎么样让大有克洋的作品更對
超越大有克洋。
要怎么样再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打倒大有克洋。我觉得很赞，很合理，
能有这种伙伴真的蛮好的耶，
真的。好，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聊接下来往那个臭最臭兵器，
最臭兵器，最臭兵器我来简介好了，既然我一开始这么期待了他。最臭兵器这个故事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某一个实验室里面，其中一个员工就是感冒嘛，然后他去所长办公室交资料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对付感冒的特效药，所以就把它吃下去了。因为感冒有点不舒服，就去休息了一下。当他在醒过来之后，就发现整个实验室的所有人都莫名的死亡了，
应该没死啊，应该没死。
好，所有人都莫名的昏厥了，应该这么说。然后他就很紧张啊，因为所有人都昏厥，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所以他就跑到所长办公室，然后就发现，哎，不知道为什么所长把那个，因为他怕，因为这种实验室都会有那种最高紧急的封锁措施，因为怕你里面的病毒外泄，就会造成比如说最近的状况之类的。
哦哦，
对，所以
怎样？武汉肺炎啊，怕屁啊？
武汉肺炎之类的，对不对？然后所以呢，他就他发现那个封锁措施没有按照预期的封锁，所以他就把那个电源的钮按下去，然后封锁措施就紧急的成功运转起来了，同时也接通了远端的一个类似长官的通讯，然后那长官就说为了，因为这些是非常机密的资料，所以呢他要请他把剩下的包含样本啊资料全部都带去找他，然后只能交给他，谁都不行。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如何一路过关斩将，
克服困难，重重阻碍。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简单平直的一个故事。在看完之后，
最臭兵器，比较多是琢磨在他想要表达的一些对日本环境的观察。
那也太悲观了吧？
悲观吗？是啊。但我觉得用悲观可能没有用悲观这个词，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想要点出这些问题的感觉。
因为看的时候我觉得笨笨的耶，
应该这样讲，最臭兵器我觉得就可以想象成原主哥吉拉极短片。
好，没有看过。
因为原主哥吉拉在讲什么呢？原主哥吉拉就在讲日本的官僚体制
哦。
对，当有一些非常强大的灾害袭来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看到原主歌集在里面一直在开会，一直开会，一直在开会，一直在开会。
那他们有层层耽误层层吗？
一直在开会，当然是层层耽误层层啊。当然，可能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可是当下有非常多人正在受灾，或者说，
对
那个，尤其是最臭兵器，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小豹刚刚说看起来很笨的原因，就是说最臭兵器它其实它的源头不像哥吉拉这么无解。
可是你可以想到好多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可是他们甚至都没有想到。
可是当然我们观众是全知的嘛，我可以理解了，但是那个笨感还是很强烈。
那个笨感从一开始他的实验室的同事跟他说，我们研发了一个新药，你可以去试试看啊，是什么红色瓶子蓝色药丸开始。哇，我那时候手心就开始冒汗。
他一讲红色瓶子蓝色药丸，我就知道他拿错了。
你知道吗？他一讲红色瓶子蓝色药丸，我就一直在心里默念红色瓶子蓝色药丸，红色瓶子蓝色药丸。我是不是跟你们玩什么那个解锁游戏？就是好像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我是一直默念红色瓶子蓝色药丸，红色瓶子他妈给我拿错，我真的是
红色药丸，
我都要站起来了。而且如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药，为什么可以这样随便打开来吃？就是从头蠢到尾。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包含主角本身就是要去送这个，最后要想办法把这个样品送过去的人，他本身其实也是偏蠢。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小豹说的那个蠢是不是只有周遭的人，包含自己本身这个个体其实也是蠢的，但那个蠢比较像是一种就是你没有在思考，所以别人说什么你就是服从上司的命令，然后就一路闷着头走到底。干，真的是闷着头走到底，
个性又不讨厌啊，他算是憨直的。如果你讲一个人憨直，他里面可能有很多 包含了优点，所以你又不会太容易讨厌他，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小人物啊。
对啦，对对 对，
我现在都
一个努力的小人物，
我现在都
不知道憨直吗？
憨直到底是不是称赞人的说法了？
哎、欸，我觉得在台湾社会依然是哎、欸，
台湾社会一定是啊，雕弟听起来多好啊，对不对？
真的，
对啊，这人就雕弟的，
勾引勾引，
我啊，雕弟雕弟，憨直就是雕弟、
啊，
其实两个当然差不多，但是雕弟比较有一种正直感，勾引就是更笨一点，
懂，勾引再贪一点，
对对，勾引就很像说哦，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雕弟有一点点那个。这叫什么主张吗？或者是坚持？就是如果你
okay,
他跟你说的是一件坏事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做。
懂。
对，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主角，那可能称不上憨直，就是。好，但是
我觉得这个主角厉害就在于，你不会想帮他加油，但你也不希望他被怎么样。
我倒不会，我就觉得赶快把他怎么样不就好了吗？
我其实一直在等待他最后是会被杀掉还是什么？没有，就是
你们这些邪恶的人
也不是嘛？那这个世界少一个人不怎么样啊？可是他造成很大的灾害。
OK， 我们又要进入到那个一条轨道躺一个人，一条轨道躺三个人的那个。
你说正义的思辨是不是？那当然是撞下去啊。
不，重点是这个主角可以选择不要往前走。我真的觉得他中间好多时刻他都可以选择停下来，但是他就是不停。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么有职人精神的小职员，
对，
使命必达。
对，这种人就啊，好算了。
我觉得这部这个作品特别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会觉得他们很傻或者是很无知，但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很多人这么做。就是没有管说我现在面临到的实际状况到底是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判断。 No， 上司跟我说要把东西交付啊，那我就交付。 I don't care 这一切听起来有多么不合理，我甚至没有去想说这里面有没有任何的不合理性。
我会思考的是我要怎么到达现场。
对，就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这个作品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啦，就是虽然在三部里面也许我会把它的排序放在比较后面一点，因为这整个故事它、比较少故事内容，
嗯，
对，可是它的预言性是非常的实际的，
嗯，
而且是很当代的。
我看的时候就在想说大友克洋到底有多喜欢药丸。
到底跟药丸有什么关系？
因为阿基拉里面也有药丸啊，阿基拉主角的外套它是红外套蓝药丸耶、欸
哦、
所以阿基拉主角本身是退烧药。还不知道啦、
1995 1995不知道泰克隆是多少。阿基拉在前，泰克隆是1999，不过红药丸在蓝药丸在现在真的是很有那个代表性，就是
对啊，而且
药丸蓝药丸
尤其 最近要复活了，不是复活，
第四集最终兵器。我不知道其他人啊，但是我自己确实在这三个作品里面就觉得它是一个有点技术力跟核心概念的展现而已。
我看完最臭逼气啊，会觉得 OK， 我看了一部还蛮有趣的东西，很有趣，但就停在那个有趣了吧。对我来说
其实我觉得它只是太长了，以短片的结构来说，第一部他的回忆跟第二部最臭兵器他们的结构都蛮完整的。 我指的完整的是偏向长片的结构，
嗯，
但是我觉得第二部如果再稍微精简一下他、哦、也是非常精彩的，因为他其实也有不停的翻转，
嗯
嗯，他前面也许就是那样，但男主角一直让你惊喜的活下来也是一个
是
对，然后找阿嬷出来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所以如果他再精简一点，我是觉得真的还不会到完全不深刻，嗯，
都是很强的作品，我们只是在这三部里面去稍微挑一下自己的兴趣而已啦。我觉得
对对
对
对
对，那最臭兵器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啦，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说他在讲什么话，我就会说他其实比较偏向那种官僚体制跟不是官僚，对不起， 是官僚，因为
他
里面
是
政府，
是官僚，是官僚。
对，但其实他们在私人企业里面其实大概也长这样。
还有一些权力关系啊，像美军跟日军的互动，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看。
对对对，
其实很多作品里面都会有这些东西耶，因为以前美军有很多基地在日本的时候，也会时有所闻说他们有发生一些冲突或什么的嘛。
嗯，
有，
我觉得可能也点出了这个问题。
Yeah,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大炮之街》，这是第三部，好像篇幅也是最短的一部，对吧？
对，
而且它的画风蛮可爱的，就是。很不像我们认识的大友克洋，但是这一部是大友克洋自己改编他的漫画，然后自己导演的。
对，可以说完全出自大友克洋之手。
其实这部算是我最喜欢的，我还蛮喜欢他从床上起头，从床上结尾。
你的简介呢？你的简介呢？
正要讲啊，一个小男孩起床以后，开始了他的一天。那我们就从这个小男孩开始看到，就看到他们生活的环境啊，然后他去上学，爸爸去上班，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的每一天都围绕着发射大炮打转。
嗯，
就他们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发射大炮，所以爸爸呢是发射大炮之前准备搬运那个炮弹的工人，妈妈是生产炮弹的生产线里面的工人。
嗯，
那这个小孩呢就是在学校精神奕奕的学习发射大炮的角度啊，要怎么计算的，这样子他们所有的人每天就为了这件事情而心情忙碌着。
他不只学角度这些，他甚至还有说什么，哦，大炮的材料是什么，你会在化学课里面学到。那我猜，
哦，对对对对
对
对，那我猜数学课可能就是教三角函数啊，球面的，球面
有他们有 sin cosine 啊，
对对对对对，这些的。然后那个 maybe 我想什么国文课可能会教你怎么样赞扬大炮吧，
怎么样赞扬一个发射的很好的大炮，
应该是要赞扬发炮手。
OK。
因为他们有发炮手的崇拜，因为小男孩在睡前。
对。对对，
小男孩在睡前许了一个愿望，说希望他长大以后不要跟爸爸一样，他希望他可以当发炮手，
因为爸爸不是发炮手。
嗯，
田庄公。
对，我蛮喜欢这一则的，反正他的画风很可爱，然后我一直觉得篇幅这样短短的里面有很多线索可以探索，对观众来讲是一件互动性蛮高蛮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要说用一句话讲述这一个小短篇的剧情，我觉得就是就是大炮之街的一天。
对，
而在这一天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的真的只有关于发炮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就是在这样的一天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射出炮弹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们从来看不到，我们甚至在他发炮的画面之后我们看到只有一片烟雾。
嗯，
我们永远看不到对面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对于观众跟角色看到的东西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观众看到是一片烟雾，其实角色看到的也是一片烟雾。
对，
就在我们所知的资讯一样多的状态之下，跟着他们过了一天平凡的一天的生活，日子对我们这些观众来说当然是很乏味的，可是你又可以看到一个小男孩心里面殷切期盼着自己，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变成一个你所崇拜的发炮手，就是小男孩还很天真的对比着大人的现实，然后小孩对人生没有怀疑，大人对线下的状况不满，但还是日复一日的去做那些无聊的工作的这个对比，我都觉得很有趣。
是一个符号性非常强烈的作品，比起前面两个，它的故事线相对来说是更有更像一个寓言故事。然后有些影评会说其实父亲他说你长大就知道了，是他也想不到要怎么回答儿子。不过我自己其实是另外一种，对，我自己是另外一个想法。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父亲大概知道 这个世界的样貌，可是他也脱离不了这个世界的样貌。
嗯，
所以他没有。
我跟你差不多。对啊，因为父亲感觉会害怕、啊、会什么样，都是因为知道某些事情吧。嗯，
对，就是然后也无力改变嘛，躺平。
那这部片在技术面来讲很厉害的一点，也常常被人家说是炫技的呢，就是一镜到底。
嗯，
它其实有两个一镜到底。我觉得在观看的时候，一镜到底这件事情到底容不容易被察觉啊？你们觉得呢？
我其实没有觉得它，就是我没有感受到一镜到底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昨天看完我就讲，我觉得它运镜好厉害哦。然后你今天讲一镜到底，我才有感受到，哦，对，原来是一镜到底。
有种流水感。
我觉得一镜到底的呼吸感有一点点跟平常切分镜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在这个作品里面，我反而不觉得它是一个炫技，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做一镜到底，就好像那个炮弹的生产线一样，它是一整个连贯的串联的。
而且我觉得视角有限这件事情也很适合这个作品。
嗯，你就不是全知啊，就像我们打电动，我可能就是带着角色的视野去看场景。
嗯，
有点像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大炮之街很有现在的一些回馈，就是最近中国它非常多的限缩了非常多的东西，把很多多元性正在拔掉。
嗯，
然后我觉得大炮之街它就呈现出一个，如果你的世界只有单一的信仰，我所谓的信仰不是真的是宗教信仰，而是对于事物的认知只有单一的时候，你会多么的无力。你知道吗，我在做功课，就是我也不是做功课，就是因为今天要录这一集，然后我就很想要去看
资料的时候，
对大家的想法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大炮之街的讨论的心得文在中国的一些讨论中是最短的。那你我没有看很多篇啦，大概两三篇。大炮之街的内容就是他就会说，哦，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主义的 reference，
什么军国主义的人、
啊、军国主义，对对对，军国主义。然后就说日本怎么样怎么样，军国主义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是在三篇幅里面啊，我看到了大家都是在这篇里面都是最短的。
哦，
我觉得很有趣。
你可以、欸、真的蛮有趣的。
你可以说我是蓝色窗帘没有问题，它一定也有蓝色窗帘的成分。但是我自己在看完大炮之街的时候，我再回头去查资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就是我会想知道你们到底怎么谈论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大家都没谈论
的
这么深入，
不太谈论，
对，没有很像我们今天就在那边剖析说他为什么日复日没有敌人，什么架空的这些东西，我很少在这些评论里面看到中国的评论。
我们可能偶尔也会有这种盲点，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身处的空间跟别人看待我们觉得我们身处的空间的是不一样的，或是我们没有自觉某些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那不是他们刻意，有些人可能甚至不是刻意闪避，而就只是刚好他的视野不会看到那边去，
就是、他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对，
我觉得
或是你根本不会想到说这跟我们的世界有什么
连结
或是相似性。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你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越来越被剥夺或是越来越少的时候，你看世界到底是会不会就是真的你的眼界就是只能缩限到那里，或者是你会反抗。但从大炮之街里面的节奏看起来，你应该是
反抗的
几率好像
很低，机会很渺小。嗯，因为里面其实也是有提出怀疑的人嘛，
可是他的我觉得他的怀疑完全是在那个世界观里面，就是他的质疑并不是我们到底在打谁，
是
最特别的
是这些问题。
对，这些质疑是我们的炮弹不环保。What the fuck？ 真的是
没错没
错，哇，真的超乎想象的。就是如果今天有人在打仗的时候，你完全大家去质疑说，哎，你那个不行啊，
对人体很不健康哦。
对啊，对人体很不健康。哎、欸，我们应该要生产更健康的炮弹。干你啊，公阿小啊！
真的，那幕其实真的很有趣
哦，很屌，很屌。 所以我觉得大炮直接是一个符号感非常强烈的作品、嗯、然后真的超有趣。所以我其实有一点第一篇跟第三篇我自己就是我后来说其实刚看完的时候我就跟小豹跟远远说我觉得我喜欢第一篇。
对，而且你觉得金敏的编剧的剧本功力实在是太强了。
对，就是有点碾压的感觉那个当下、嗯、但回头后来仔细想一想说最后我虽然还是喜欢第一篇，但是我是就是在经历过更深刻的纠结的，
就是那个二选一的时候你要停就是要把它按下去就按了。
对对对对对，很有大西亚时代这两集的感觉啦。哇，好难选哦。
我本人的喜好度是312在排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回忆如果要在我心目中排名有一点点吃亏，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很害怕这种类型的，我看蓝色恐惧的时候也吓死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可是我因为觉得大炮之街它并没有大力的用力的去呈现用力的去呈现某些冲突或什么的，它很顺，但是它却在你心中起了一些疑问，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厉害的。
嗯
对我来讲，大炮之间就是呈现了一个不属于我熟悉的日常，
嗯，
所以才会有一种奇怪感，其实会有一种好奇感。
总的来说，动画这件事情还是蛮厉害的，关于呈现一件也许不这么你觉得不这么现实的事情，但是却让你可以舒服的跳进去，感受那些不太可能会在生活中发生的。这一点动画真的蛮赞的。
我觉得回忆三部曲有做很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只是动画，它带领你进入那个世界，而且有好好的把那个世界观给完成。
嗯，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厉害的。
没错，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趁这个还没有下片之前赶快再去戏院看这个回忆三部曲 Memories， 尤其是、嗯它的画面感啊什么真的都很适合用大荧幕在观看。然后呢也感谢光年映画可以邀请我们一起去欣赏这么棒的动画。下一部吸血鬼猎人第一，我们也是很期待。
然后十月底吧还会上一部非常屌的作品，
汤浅证明的。
汤浅证明就是指导恶魔人
乒乓
别对印象岩出手这几个动画的导演，我没有看过，然后我看预告片都觉得哇，到底刻了什么？然后你知道预告片下面的那个，就预告片是 YouTube 嘛？然后 YouTube 下面有很多外国人留言，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不外国人，反正他就写英文。对不起，可能就是外国人。Anyway， 他就写英文，然后他就写说这部作品是影响我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哇，
很多，而且不是一个人写哦，就是什么 blow my mind 或什么的。当然你看预告片你会有一种、嗯、what the fuck 他到底在演什么，可是这么多人留这样子的言，你一定会觉得干一定要去看。不过这一部叫什么我有点忘了。
心灵游戏。
心灵游戏
啊，对， my game 心灵游戏。还有一个是我也很期待啊，不过不是光年的，就是那个大都会，总统之红的1949年的漫画《大都会》在2001年改编成电影，下个月吧，下个月也会上映。反正今年他妈的真的哇！
既然你都要讲大师了，那我再来宣传一下细田守的新作《龙与雀斑》。
对对对对对，《龙与雀斑》哇，真的受不了！整个下半年超多东西要看，《吸血鬼猎人》第一真的超级，我跟你说，在这所有作品里面，《吸血鬼猎人》第一定是最亲切的。
他心心念念呢、欸。
他有很就是很赞的战斗画面，很美型的角色设定。哎，怎样？
那是我会害怕的类型吗？
不会不会不会，有点凄美，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特异功能战斗的故事。我不想爆太多雷啦，因为大家没看过嘛，对不对？
好好好，
反正就是超超他妈推荐，《修炼帝》真的很赞。
好哟，
希望我们的推荐会让你对这个作品有很深的兴趣，无论你是不是有被爆雷或是没有。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啦，拜拜。
拜拜。